继上一次我们在文化苦丁茶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小偷，当时也说他可能算一个职业，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乞丐。说到乞丐，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曾经估计见到过，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乞丐和现在的乞丐差别还挺大的。两位老师，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估计您也见到过一些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些乞丐。
邵老师，这是专家，你这个
哪
一行都遇得多，
算是有点怼得太少了一点吧。
上次聊到小偷，你也是专家，
讲的反正是比较低级的行业是吧？小偷了，乞丐了，倒不是马上性然拍案，
那不是不是，
你是专家啊，
不大师，
历史知识比较渊博。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乞丐，第一个呢，我本人认为它是起源很早的，是人类的一个天性。
嗯，
现在我们根本用不着嘲笑谁是乞丐。猴子天然就会要东西，其实人的本性也是有这个的。我说谁你小时候没向别人要过东西，没有借过东西，从某个程度讲不是自己的拿过来要过来用的，就是一种乞讨行为。那么乞丐其实在中国起源很早很早，我们讲个比较文乎的，这个孟子里面其人有一妻一妾，现在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其人之福，是有一妻一妾，有老婆有小老婆，而且每次呢回家嘴上油光光的，看来是吃得很好，在外面。结果呢，他们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有一天，他们偷偷的在后面跟着这个人呢，看他做什么。结果呢，果然在街市上，很多人都和他打招呼，好像很有地位的样子。现在再横道走呢，他走到城市东郊的坟地里面，向那些祭祀者讨要那些祭祀品余下来的。然后吃得油光光的回家。所以乞人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乞丐。陶博士，
他是不是偷的？就是一般人家那个祭祀，是这祭祀的东西是给这个祖先这个逝去的亲人表示心意，他放在那儿是不是人家走了以后他就把它拿去吃掉了？
说明呢，你还是年轻和比较富有家庭出来的。其实小时候我们知道带到坟上祭祀的东西，浇一点酒掐一点食物下来要带回去的，没有那个人家舍得把食物就留在那个坟墓间的。就是说
今天这完全刷新了我的三观，刷新了我的历史知识。以前只知道坐享其人之福，羡慕来不及，没想到他原来还是这个职业。
乞丐到宋代算比较专业的，你说的算一个职业了。因为乞丐在宋代里面，东京梦华录就讲到，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他已经当时呢把那个蚂蚁，就是给马看病的医生，就兽医吧，马
医
啊，酒保、佣座等等，人贩子还有乞丐排在一起，而且这些人呢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衣服，所以这么来看，当时的乞丐已经算一个入行的一个职业了，已经是。
哦，所以说我们看的在《射雕英雄传》里面，陶老师，《射雕英雄传》因为是以两宋为背景的，当时讲丐帮的时候有乌衣派和净衣派，是不是其实金庸又借鉴了这个知识呢？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按照不同的这个服装来分？
不，我觉得是金庸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资料是太多，过去的资料呢实际上是太少，就是文学作品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么像这种乞丐啊，像这种
留的笔墨太少
了，这种生活实际上是都是语言不详啊，就是到后来有些小说，实际上到了在这个明清的，像这个冯梦龙他们的小说里面，会牵涉到什么是当地的黑社会啊，这种骗子啊，跟乞丐。我觉得这个金庸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情怀，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一个正当的世界，包括这个武侠的这种正派，什么少林啊、
武
当啊，就是它的这个来源收入也是正常，这个很高的社会地位。它又设置了一个像丐帮这样一种这样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它让我们去想象，就是说跟这种所谓正义的这种正当的高大上的这种，无论是包括是江湖里面的世界，它形成了一种对抗。那这个最有意思的是谁在继续拿这个题目在炒作呢？这周星驰那个武状元苏乞儿啊，那电影里面，实际上那个电影本身我这个没有更多的评价，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我真的觉得一般啊。但是最后有一句话大家都引用的，后来他这个苏乞儿他救了这个皇帝
皇上，
救驾皇上， 那么皇上呢跟他俩有一个很私下的对话，但在庭上两个人靠得很近，说你那么多帮众，你不把他解散的话，你让我这个朕怎么样能睡得安心？那周星驰有一句话我觉得回答了实际上是很有人文情怀的，说我的这个丐帮的人数的数量是你皇上决定的，
能不能吃得饱饭。
对啊，他就是说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加了一点这个情怀在这个里面。过去练武实际上他需要这个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一定的
穷
对啊对啊，那么就像现在那种玩这个什么骑马什么帆船，那都是有钱人的你没事吃饱了饭你去练这个东西，那么当然你看家护院是另外一回事，保镖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他在这个之外他又设计出来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丐帮这个世界实际上跟一种追求自由 不接受现成的这种约束，这种约束包括比如说我们存在的比如说尊严体面这些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讲情怀波西米亚人对不对啊？这个吉普赛人就是说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可能是一种
生活
方式、
嗯、
那这个话又我们要把它打回来，这个没有那么浪漫、
嗯、
就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他是这个施老师那个是很专业了，我是一个从大概的一个角度来讲、嗯、它实际上是两种比如说那种有城市出现，有出现了这种职业，那么这个里面包括黑社会啊，这个就专门敲诈啊套词啊那些人还有组织的，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就是乞丐，哎，他对别人的伤害实际上是最少的，他利用自己的这种可怜，利用自己的下沉，利用自己的不堪来换取你对他的这种
同情，
他不是一种强迫，他是软性的，对不对、嗯、当然有软性和硬性有时候之间会一种转换、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种比如说周星驰讲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给一个全体的人民一种保障的时候，那么你体面的人也可以成为不体面的人，就是说我连这个饭的吃饱，洪水灾旱灾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国家的体系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这是洪灾了啊，领导人站在这个边上鼓励大家抗洪救灾，然后这个全国的东西就来了，对吧、
嗯、
澳大利亚也是的，比如昆士兰洪灾了、嗯、哪儿旱灾了，我们这个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各种这种支援、
嗯、
那么过去不是这样的，那过去当然有比如说有这个大户这个在这种流这个难民来的时候啊、
嗯、
他们会这个开仓
开
棚往郑州的是一个、
嗯嗯、
那么更多的情况是就是比如说某一地区某一些受到了这个影响，那么很多人就被迫这个背井离乡了、
嗯嗯嗯、
就是只为了生存，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有主动有
被
动、就是、被
动、
嗯、
对、
嗯、那个陶博士刚才讲的呢，我受他的这个启发先远一点说到他刚才说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丐帮、
嗯、
我觉得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丐帮的设置呢，有它特定的审美群体和社会心理的需要，就一个社会你不能总是写帝王才子佳人，你必须让下层人民有一种获得自己尊严表现自己啊这个理想的地方，要不你就到梁山那是完全的替天行道，要不就在武侠小说里面出现这种丐帮最下层的人，但依然那么生龙活虎，那么有尊严，那么能替别人解决危难等等、
嗯、
我觉得武侠小说一个就释放性的让社会下层人民释放他的那种啊，这个对社会的不满，找到自己的这个生存点和辉煌点。
对，我就提到我就想到一点、
嗯、
就是说金庸在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是很我觉得很反讽的，因为既然是丐了，然后呢他有帮，他有他的组织架构，他有这个一套的这种规矩，实际上是 我觉得未必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全国性的一种组织。
刚才徐老师说在宋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管理体系了，
举个举例的简单的例子、
嗯、
刚才那句还没完的就是说比如印度电影里面大量写那个下层的青年、
嗯嗯、
凭着自己能歌善舞最后找到了一个百万富翁家的女子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电影都要给人们一种安慰，
一个出路、
就是、对、
嗯、
一个出路一个安慰一个让他们张扬的地方、
嗯
啊、这个我们扯回了、
嗯、
那么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不仅是他了，还有那些残疾人就是最高明的人、
嗯、
拐子啦瞎子啦都是武功盖世的人、
嗯、柯镇恶这种、嗯、
他这些里面都达到一种其实是一种精神麻醉，我说到底、
嗯嗯、
给帝王与天下所的一种补充、
嗯、
前两天我看这个重新再看这个大黄山就那个纪录片、啊、拍得非常好，其中里面呢就讲 黄山几百所寺庙，有几十座都皇帝给他提了匾的。皇帝为什么？皇帝需要他们护国保天下等等等等吧。现在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盖有没有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看过的一个小说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宋代的花本小说。宋代花本小说里面，金玉奴的老子金团头就是丐帮的帮主，而且已经非常严，因为那个看不起他，就因为他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看不起他。像团头金老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丐帮的帮头了，
他有组织了。
那到了清代就更加了，丐帮还要有花名册，丐帮还要官府认定的丐帮头，然后丐帮头以后呢还要就是由他们来掌管一方，如果新的乞丐进来还要把他们遣送回去。当然到了民国，这个丐帮就受到更好的待遇了，什么呢？就有那种相当于职业学院，给他们学些技术，也就比较文明和先进了。所以丐帮这个事情从宋到明朝和清朝是丐帮大发展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个地方没有丐帮，像无锡这个下至阿炳，他们其实是一类的。就丐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行的、文行的、怪行的等等。像骑的一般大家都知道下至阿炳，他骑的丐帮里面的一个头，就很多人都不能说这个事情嘛，我们也讲过实事求是吧。所以丐帮是下层人民生存的一种组织，
对，就是说他是江湖，也是讲地位的，对吧？就江湖是和这个官的这个这种是相对的，就是它这里面也有组织，也有架构，也有地位的高低高下之分，对吧？就虽然它就是说在整个的社会的这种系统里面，就是他们好像是处于这个底端，但是他这个底端的这个人群里面，他也是分这个组织的，对吧？
就刚才石老师说有文行有武行哈，刚才而且石老师前面说了一句，就说其实乞丐的话，他是在宋代的时候已经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管理体系，有自己的组织了，而且讲到了民国和清朝的时候还造册，我就知道，因为原来在明代的时候呢，乞丐当中有一类，他叫做无名白。其他的我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给自己来分明。无名白这个乞丐的这个种类，他们的比较有意思，因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太监最多的一个朝代，在人数最鼎盛的时候是超过了10万的。把这个人送进皇宫去做太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手术成功和失败，首先就淘汰了一大帮，还有一批呢就属于手术也成功了，但是皇宫里他不需要这么多的太监，然后呢就给淘汰下来的这一批呢又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特别这批年龄集中体现在像魏忠贤这样的年龄，因为魏忠贤当时入宫只有22岁，成年之后晋升，然后被淘汰下来的这一帮往往是不好意思回到自己的乡里，所以他们就流落在京城，就形成了怎么样，就跟乞丐去争食。后来丐帮就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之内，就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叫无名白，就是这个有无的无，名字的名，白丁的白，这属于丐帮里面最底层最底层的一类。
这个很不人道了，应该至少给他发个证书啊，说明他有个什么
残疾，
有相当于什么样的残疾啊，五包啊等等，
没有工作能力。
其实明清丐帮大量涌现，已经是由各个地方基本上自成一体。比如这个湖北，它当时叫做箩筐会，那个江西叫边钱会，就是在边上收过钱的那种会啊。江西福建三个地方交界的就叫花子会，就比较明白。然后呢，这个北京的丐帮还分了叫蓝杆子、黄杆子。黄杆子呢，应该是破落的八旗子弟组成的，是高级乞丐啊。蓝杆子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乞丐的这个首领。在河北山西那一带，那个穷教行也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丐帮组织。丐帮里面呢还分了大筐、二贵啊等等。大筐就是瞎子、瘸子、拐子、哑巴组成的，二贵呢就是有一般的。所以我为什么以前有人说这个瞎子阿炳他是一个
地位很高的是吧？
地位很高。
他这个方式就是说这种财务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强盗是抢，
明
抢，对吧？明抢，小偷是偷。那么这个乞丐呢，他是这个要拿要。要也有各种要法啊，比如说像这个，像他这个曲子拉得那么好，那么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了。他因为他没有音乐厅，当时对吧？没有人给他一种这种那你说那我当然是对这个人有些人民艺术家不够尊重。 那你说像这个解放前说相声的不就在天桥，你高兴了给两个字，你不高兴的人就走了，他也不能说把人抓起来，就是说没人强迫要给钱的这种
表演。郭德纲天天说的他特别会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就是叫花子唱的桃花要饭的一个歌词，其实是当然了，这也是一个传统艺术啊。但是就像唐博士说的，其实很多呢，我们今天说人民艺术家，现在在当时的无锡丐帮里面分了一个叫流门，叫流动的流，好处就处理的处，处门流门里面包括有很多种类，都是乞丐帮，包括不成功的医生的，这个相命的，地理的啊，说词的，弹词的，花鼓的，唱莲花落的，啊，拉胡琴的，他通通属于叫流门乞丐。处门呢就是一般的了，就处理的处，还在无锡还分了30门大处，72小处，就这个丐帮其实你可以想象当势力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年景不好大部分都成了乞丐。当年啊，我们那个一个朋友下放过嘛，在安徽的嘛，他们当时到春季乡里开证书给他们出去乞讨，因为这是当时的一个，而且要开了证书才能出去。
对，所以有时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有个事情我印象很深的，大概80年代初，我有个朋友，他对我是很好，他是一个那种，我们在一个厂区，他是那种很爱学习的那一个人，就是他对我也蛮好，就是跟我们经常探讨一些人生啊这些事情。他就有一天看了报纸，看了非常生气。当时报纸是光明日报还是文汇报记不清楚了，是上海，不是解放日报，就在上海的报纸专门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地方提到了，就是说讲到上海的乞丐，有人写一篇文章就讲说，有的地方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的这个季节农闲的时候呢，这个举家他就来这个要饭的。那他当时看了这个他非常气愤，我记得他在路上就跟人去讲这个文章，他说人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个放弃自己的尊严啊，来去，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可能真的是有某些地区啊，有一些这样，像那个小岗村是不是？安徽那个搞那个，据说要包产到户的，说是年纪是，就是也每年都有人出去要饭的，
典型的凤阳。
有时候黄河泛滥的时候也会这种情况，就像小时候，因为我外婆他们家里面就来到过要饭的人，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吧，我外婆她就会忙着给人家弄饭弄菜吃，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些人会唱那个莲花烙，或者也叫数来宝，还真是有手艺的，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当地这个黄河泛滥，所以就出来那个牛骨头上套着这个铁环呢，一敲一打的，哎呦，张口就来啊，那真是还是有技术活的。
这个他就是通过娱乐你，希望你给他一定的这个讲了，所以从这个本质上来说，这个现在我看到这个网上有的作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写完以后让你有个，现在有个功能叫打赏，是不是
啊？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不就是写文章要饭一样的，给个一块两块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现代化给乞丐带来方便，有的人据说扫二维码可以给钱，但是要不扫二维码给钱，我绝对不给的，我就觉得他不是乞丐了，是不是？你太容易了吧？在这些乞丐里面呢，我倒是有点感想的。第一个，我所知道的或者读过的最感动我的乞丐是卖火火柴的女孩，这个是世界上最令人同情的。这些淘宝刚才讲的，
他不卖火柴吗？他卖火柴怎么是乞丐？
这相当于是乞丐了，这已经是啊。你这个就像所有很多乞丐
小业主吗？你
他这个手提篮子就是那种提篮小
妹，这个完全过分了。
他通红，有一只拖鞋还没有了，就是可能衣不蔽体。
他当时
其实有的乞丐
卖
一点东西，这其实只是一种乞讨的方式而已。
地铁上有吗？不是卖那个餐巾纸，叫你就是又乞讨，但是他给你一包餐巾纸，给我一块钱，就是一盒小包餐巾纸以前。
所以说正当，但无论如何这么说，我认为他是最让人感动的一个乞丐女孩。但是呢，最让我讨厌的是那个碰瓷的。这也是乞丐，他强要了，但是最可恨的呢是把那些人残疾人，甚至让他成为残疾人来乞讨的，就这几类最可怜的，最可恶的，最可恨的。但总体上呢，我在澳大利亚也看到一些现在乞丐也不少，但是我讲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被拦着你乞讨的，我没有经历过。
他就很安静，
他基本上坐
在
那啊，而且我讲了，我还看到过一些比较文明的乞丐， 那么在温雅那个地方我讲过的可能是个据说是日本乞丐，问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穿得干干净净，而且呢边上还有点箱子大包小包，最琐碎的东西他都收得好好的，每天早上我们上班经过那儿，他正在收罗的时候地上铺着几块硬纸板，然后他衣服但是一直是那件红黑格子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头发还是梳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讲呢，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乞丐依然可以有尊严，这一点讲，但有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事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嘛，那个乞丐拦着你不让你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讨厌了，这种乞丐就你有钱都不想给了。
对对，这个就是英语叫 comfortable。
我们在当地就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他只围攻年轻女性，就是在我老家那边，从小到大就怕这一个人。他是因为拦住你就一定要要到钱，不要到钱绝不罢休，而且他只针对年轻女性。他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他是一个大孝子，他要到钱了他就会买肉，然后赶公交车把这个肉给他妈送回去。我当时一听到这个以后一下顿时就原谅了，就是好像对他的那种厌恶也没有以前那种厌恶了，就是可能每一个背后你不知道的这种故事。
应该说全世界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乞丐，包括我们讲的以前国内这个汶川地震，那个16岁的那个残疾人乞讨了那么多，但最后全部捐给地震里面的这个受灾人。最近看到保加利亚啊，有一个乞丐每个月他只有80欧元的这个救济，但是他到现在为止已经捐了40000欧元了，给这些穷人。
不容易啊，这真是、
啊、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有。所以同时呢我讲到这些，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那些学艺术不成功的啊，最后就是去卖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那么但是呢如果你通过卖唱通过唱歌让人家赏识你来给钱，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存在的、
啊、不这个这里面有一个很有个观念的问题啊，就是叫街头表演艺术家，那个什么达人秀啊，有些人实际上很多人是从这个
街头走上舞台、
就是他呢我觉得就是说是有的人他也经过很好的训练啊，他也不是有的人他不是每天，他适当的时候在街上通过表演你给他一点钱他也拿着啊，就是说他更多的时候他觉得希望你能去有个人去欣赏他。这里面呢就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想一想，就是说因为讲到乞丐我们讲到一种沦落啊，沦落这个我最近在看这个叶兆言写的一篇讲这个前朝，就是讲南京的清朝进来之后这个徐达，你想想朱元璋的这个
大将
这个徐达他后代就是封王了，就是在南宁占了地盘的
朱棣就娶了徐达，
清朝就恶心他，把他后代全这些东西全剥夺了就是他的后代很多人沦为庸丐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公子哥你没有什么其他技能，他把你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剥夺了。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代社会呢这种社会保障像理论上像澳大利亚像瑞典这些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实际上是不应该有这种乞丐的。那么当然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澳洲你就会发现 你没有看到孩子在街上要饭的也没有
几乎没有
还那除了有的是表演他那个你上学的时间你如果看到孩子那是社会福利就是社会这个福利机构啊他会来干预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no trick kids on the street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那么跟中国现在比较起来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就是当然这个我没有做过细致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有些孩子啊有的还是残疾的孩子，有的报道可能有是被弄残疾的孩子来这个乞讨。那么刚才施老师有一点讲的我倒是蛮那个，他可能如果说有的人是追求一种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乞丐丐帮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我们网上估计有一个很酷的图片，有一个中年男子胡子拉碴那个破棉袄长袍子，然后中间有一道草绳，我们叫他什么什么歌的
叫犀利哥，
就一个很多那个电影演员就是那个造型其实很像他的
就日本的雅皮士风格。
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号称大叔啊什么东西就把那个猴子拉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他肯定是一种风格啊，一种追求。那么还有呢回过来说呢，就是不管什么原因，比如说在街上乞讨的啊，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还是蛮善良，就是我不是说每次都给他们钱了，我觉得有两次印象蛮深的。我去阿德莱德的时候有一次天气很热啊，就是在那个大的校园甚至两个之间还有那么热啊，那个人坐在外面要钱，我就让小孩给他们两边一人给了一个硬币而且他也不打扰你 我觉得这一点倒蛮好的，不牵着你的一脚，这种，中国有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有点像介于抢了，就是你不是说用同用这个。
用软实力来说服你，
不是用苦难来说服你，而是用恶心来逼你，这一点是蛮难过的啊。对对，
我要接这个陶博士啊，要表扬一下自己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完全理解陶博士的这种仁爱之心，这个应该说我要表扬一下自己。我和有的时候和太太一道出去啊，看到一些这个确确实实是一种乞丐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硬币甚至5块的，这个时候呢太太往说你去给，让你满足一下你这种心理而善心。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社会上总有一些失败者，不管他怎么样的原因，大部分人是不是愿意到街头去乞讨的，我是这么认为，他一定是没办法的，就是说。第二个呢，我要这个地方我要重点夸一下华人社区。我觉得刚才有的人说啊，倒不是说好像华人社区就看不起那个乞丐这种啊，等等，这边有的人可能是一种生活选择，但这一点我都要赞美我们的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华人社区。怎么说呢？我们真的希望孩子努力，而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自己本人，我觉得自己是很努力的。暴露一下年龄，我也该退休了，但还在这么努力。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想说一下，就在我最穷最困难的时候，成功读到过一篇文章，就写他，就他们家以前是那么的贫穷，父亲临死前给他说的一番话里面一句，让人非常记忆深刻。他说：“孩子，你一辈子怎么苦，你都不要去做乞丐。”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很大，我就觉得。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把西方的比较优秀的教育理念，比如学生为中心啦、创造性啦、开放性啦、独立性啊，引进到中国教育体系里面去。但现在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教育里面的一些优秀东西也应该介绍到澳洲来了。现在我想做这个工作，比如说中国孩子，你是他小学、中学、高考那么辛苦，但是大部分孩子由此培养了一种能吃苦耐劳，能够接受哪怕比较辛苦的工作他也要奋斗。我考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大概从中国高中毕业以后来的孩子，除了回去的，留下来的都愿意从最基层做起，刻苦耐劳。而本地孩子很多30岁了还不去找工作。这个方面呢，我就是想出一个问题，我们华人社区可能应该把这种比较优秀的刻苦耐劳的传统带过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努力奋斗。说到底就是说，中西化文化里面都有它的优秀的一面，我们要让它融合起来。
这个是的，但是你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移民呢本身它有一种心里面总会有一种追求
危机感，
有一种不一定是危机感，对，他本身就是自己没有根底了，他需要自己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你说国内这个啃老的不上班的，这倒也是城市里面也是很多的。从乡村到城市有两条路，对不对啊？出人头地，不断奋斗，那么轮回乞丐，那这个都是你的选择了。
但我的意思呢，
就是勤劳的，
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到考大学这段时间，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吃苦耐劳的这种。因为如果中国的小学中学都能度得过，还什么样的苦不能吃？从这个角度讲呢，记忆有的时候我们说损害了学生的健康和心理健康，但是培养了他的坚强的人格、奋斗精神，这一点我至少我目前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我觉得讲乞丐，这个陶博士讲了这个义丐啊，是非常精彩的一点。
武训传。
但是呢，我也想说一下呢，乞丐他还是有点技术的。那么以前呢，比如说说唱，这乞丐的最基本的，什么叫叫化子呢？叫着化缘。原来你想可以想象是吧？这个僧人化缘，我们不能说是乞丐，他名字比较好听。通过化来食物，集成一种佛缘，比较好听吧。那么其他的呢？我想。我小时候都看过的有一种叫莲花落，莲花落呢，我们以为是一种歌技形式、歌唱技形式，它其实一根棍子上面粘了一些花，然后呢表演的好的呢又能敲腿打，就像那个玩足球一样敲腿啊、打膝盖啊，
膝盖
很流利的，就是说其实它当年就是 莲花落就是讨饭的一种表演
方式。现在那个说唱艺术蛮像那个
rap 是吗？
很像。
但是呢，其实到后面比较流行的用的唱太平歌词，用太平鼓啊，不是，当然你们不要联想到一大碗茶啦太平鼓，它这个太平鼓呢可能有点渊源，但是最早的太平鼓标准的是明朝时代的，上面应该太平鼓是牛骨头做的，然后呢有十三个铜铃，当时说十三个铜铃代表你可以吃遍十三个省，当时中国就十三个省嘛，省比现在的这个管辖范围不一样的，就是说当年啊，据说就是朱元璋下令传旨乞丐可以用，就是说正规的乞丐啊，
是不是他当年用过的，
照册的啊，就可以用十三个。
嗯，
乞丐其实呢，除了打太平鼓、打快板、数来宝、唱花鼓、吹乞丐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标准乞丐的标配，他必须要些技术，没有技术哪算这个杂行。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文艺工作者他们就或者去需要一些文艺工作者的一些这种技能。
以前呢界限没这么清楚，工业革命之前啊，你说文人司马迁就自己感叹也和娼优是一类的，你说娼和妓他也是分不清的，有的时候这个艺术家和乞丐有的时候也是往往是边际是连在一起的，而乞丐呢丐帮也有他的类型，每年大概农历的二月份八月份逢节日，比如端午啊中秋啊，乞丐是公然成群结队沿街沿户去强行要钱的事，要了钱以后呢，然后就给他一个葫芦纸，像个葫芦一样的那个纸啊，贴在门上，就后面的人这叫罩门，就把那个门罩住了，后面的人就不要再讨，
这
已
经
要
过 了,
要过了、
啊、
如果你不给钱他们可能会成群结队，又让你生意都做不起来，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一点，
有啊，婚礼的时候、拦住婚车不给钱不让过，
还是有一点这样的，但当然现在文明的多了、现在文明的多了，但是其实呢这是以前我们说为生活所迫吧，他们想出来一种招数吧、